那么这个啊，大中小各有不同。在这么白善于挪之内啊，那个魔就魔种都不能拦，种山来啊，他也啊不能啊障碍，所以我们应该送走。那么然后呢，其词啊，此以书言，具作圣定，义理书有，欲因之教而为宣说。真正讲的时候要这样哦，要圣定这个义理啊，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真正的内涵是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这一点阿底峡真正传记一开头的时候说明，佛法有没有靠什么，靠教法做事与否，这个教法就是教理所说的真正的内涵。这一点呢，是靠有否师承，有否传承。我们千万不可以啊，一字充勉呐、啊，自己看了也觉得这个样，觉得那个样。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的话，那就现在产生了这个流弊。尽管教法处处皆是，但是修行呐、啊、是两件事情，啊，这个就是啊，他问题，他的问题所在。乃至于说比如说法相本来是修行最好的指导，因为你不得正式的内容啊，就变得苦苦恼恼，背这个名相背得奇苦无比，差别在这里。这个才是我们呢讲说之前应该确定的，你能够确定了以后，那么就是你文辞啊不美也没关系。所以他上面告诉我们了，就那个讲法师啊，你不要觉得啊他的言辞啊怎么差不文雅，他只要指出来那个道理真正的合理合意就好。然后呢，义理固然没有错，还要因欲指教，要几样东西啊，这个理路非常清楚，这个非常清楚的理路啊，还要用种种比喻，因为佛法是很高深的东西，你要用容易明白的事情啊作为比喻，让学的人啊了解你所说的这个前后必然的关系。然后呢，这道理是这样说明这个圣教，然后呢运用这个圣教，这样的去宣说。下面引进妙法白莲华经云，自在常言无记垢无嫉妒，说句总以和美言，复应远离诸懈怠，不应启发厌花想，自在应离一切切，应于途中修此力，昼夜善修最胜法，至于具之无余度，令种爱乐生欢喜，与被众物少息曰一波十月诸饮食，感觉衣服皆物具，发衣病缘呢医药等，与诸途中悉无求，于则自在恒愿智，皆诸有情当成佛，未立事故而说法，是被借我暗路居。那个是在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当中说，菩萨目视菩萨弘法，尤其是弘大乘经典的四安乐行当中。不过这个经呢是经过印度传到西藏再转回来，所以这个翻译的文句啊字句有一点不太相同，内涵却是一个。而真正有智慧的人呢 这个智慧啊不是世间的智慧，是指聪明的智慧啊，具佛法正知见的自在，应该啊你没有这个毛病啊。然后呢有种种的总意，这个意义啊要非常圆满和美，讲出来的话和美啊，不应远离住懈怠，不要厌患啊，应离一切切，一切切就是不相应的，这个都是。然后呢，对于听的人呢，要有慈力，这个是我们真正重要的说法的最主要的条件。如果你没慈悲心的话，我们会想啊，你也不求名，也不求利，什么都没有，说了个半天了，我干什么，累不累的要命？哎，是慈悲，为了他们好呀，就像父母一样，天下没有一个父母例外的。一心的精力啊都为了子女，为什么？就这个。所以这个修慈悲心呢、啊、为什么修慈悲心的切因果当中，第一个就把一切众生看成父母，就是个道理。那么现在我们既然要救他们要讲说法，也要以这种心力。 啊，昼夜善修最胜法，这样自己讲也这样认真去做，这个最速生的。以种种具足物欲欲，是吧？具足物欲，那两个都是啊，印度的树木字，那个大树木字，种种比喻啊，令一切众生呐、啊，爱要欢喜啊，这个才是我们讲法的目的，而不是对他们呐、啊、有所需求世间的事情啊，不是不要什么啊，不管是啊饮食、衣服、物具等等。欲知途中修无求，这样，那么真正的要什么？于这自在恒愿自己诸有情当成佛，无非是一个目标，自他成佛。啊，为了这个目的，这个真正利益世界，所以要说法。这样的说法，这是我的安乐句，所以称它为叫安乐行，这个才是我们的安乐行。最后一个，那么什么样的对象？该说什么样的不该说呢？下面说，与何等经应说不应说，所有差别，什么对象不讲，什么对象讲，毗奈耶经解经上面说为请不应说，佛法这种要请的，佛法这种要请的啊，这一点呢我们呢很重要啊，现在送上门来自己还不愿意，实在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也是啊，真正想学的人呢、啊、这点务必要注意，总觉得好像委委屈屈啊，啊，这个是这样说起来的话，这伤害了自己，伤害了自己啊。那以后如果说有机会的话，的确这个地方呢要把它净除掉，要把它净除掉。为未其请不应为说，如果没有请的话不要说，不要说，也许我们说啊，那个你不是慈悲吧，错了，不是，我们不了解真正慈悲的形象，我们常常是方便出下流，这世间很明白，母亲是最慈悲的，但是母亲教不好孩子的，溺爱教出来的孩子都是孽子，这样，这不是很明白吗？所以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面看看，昨天说的那个道宣的主是这样的，哎，用我们世间的眼光来想看，这个事物真不像样，就摁死不要那个徒弟，这么糗，不理他，最后终于要把他锻炼成功，一代伟人。这样啊，我们当年禅宗的那河西狮子啊，这个公安也是一样，他们三个人呢、啊，一定去参那个奉养招请禅师，然后呢，从南方跑着去，说河西就是啊，河套以西啊，现在的陕西那个地方，陕西陕西那冷得不得了啊，南方去啊。是千辛万苦冰天雪地这样的，不像我们现在哎，好简单的飞机下来汽车啊，这样的这样的，虽然没有汽车，没有小波车，没有公共汽车，那时候没有，两只脚摁刨啊啊，还得去讨饭呢啊，跑到那个地方去的，已经夜里了，夜里了跑得去一看，是三个冤鬼把门一关，关在门外头，要我们的话说啊，这个大山子跑到去牵进去，这么个残忍呐、啊！我们不把他骂一顿呐、啊，还才怪了。他们三个人说：“好好，到了这个地方，那好好好，这个地方安安心心啊，就住一夜，明天再说。”结果到了第二天呐、啊，那个这个大禅师啊，打开窗子一看，这个怨鬼还没走，啊，刚刚洗过脸，一碰到就砰一下扑出去，倒着三个人。这一下三个人当中两个人受不了了，两个人都跑掉了。最后第三个还是爱在那地方，看见这个冤鬼还没走，好好没走就让他进来，然后一跟了几年，这样有的时候忙了半天跑出去，一跑到老师面前，老师不叫他痛喝一顿，忙了几年，最后河西狮子一代大善之士都是这样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不了解真正的佛法，我不鼓励每年看这个密尔巴真之山，绝对不是说要看密宗怎么样，那最主要的眼睛一段。他经过这么样严格的锻炼，才锻炼出这样的人才来。但是这个现在我们看过来，暂时不必忙。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教法内容真正了解了，那时候你才晓得哦，为什么？为什么？百炼金刚，天下没有一样东西例外的，没有一样东西例外的。你必须经过这样的练，才练得出来。要不然呢？为什么？要不然不成才？这我们也了解。我们现在的心理上的起心动念，请问是什么？ 什么？想想看，我想我们大家都了解吧。什么东西啊？两样东西。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我多少年的毛病，到现在一直懊悔，一直努力做的就是这个：软暖习气，见烦恼，思烦恼。祖师也都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舍不下，不但舍不下，还要保护它，有种种理由，种种理由。我记得我刚出家的时候，20多年以前了。我出家在狮头山，狮头山呢，我是跟我师父住在后面那个小茅棚里边，那前面的大众大家总承蒙他们很看得起，那时候刚出家很固执，也是很固执啊，现在想起来是很糟糕。我师父捡了一件破衣服穿在身上觉得很好，好衣服就是不肯穿，现在才了解啊，随分，没有好衣服就穿破衣服，有好衣服就不放穿好衣服，那就是觉得富一富才可以吃东西啊，都这个样啊，那还自以为修行，就是这样。那么下面有人劝了，说啊，这个身体很重要啊，假借修真啊，就这样。好，我就跟他们辩论了，反对说啊，假借修真，其实我们认假作真，说的头头是道。等到我过了几年想想啊，我真的像我说的那么好吗？不是啊，不是啊，那是我虽然嘴巴里说的很对，这是什么见烦恼，非常厉害，非常厉害。现在我们就是这个样，所以第一点难，就是难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他为什么要请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啊，道理是这个。所以啊，龙树菩萨一开头是也告诉我们啊，那至于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得到受用的也是这样啊，得到自己受用的。我这说成其中一个公案，有一次我听我的老师说啊，听我的老师说，他的一个老师啊，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要来。那么事先的确也有很多迹象，那是我心里已经一心对他仰望，对他恭敬，这个心情啊，实在是无法说得明白。那你们只要真正去做的话，你们会感觉得到，是这样。我很早以前我就是一直在盼望，什么时候就想啊，拜佛的时候就是求这个。然后那天去的时候事前洗了个澡，头发剃了干干净净，然后呢是做了一些供养在那里，这是都是一个人偷偷的做，也没人看见。然后跑每一步路，我自己现在还记得啊，那个时候就好像踩在地上那个脚，就特别有的那种感受。这个的确，当你心里面一提起，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就不会那么觉得轻飘飘，有也好没有也好，那个感受就完全不一样。然后坐在那地方的一心一意的那地方听的人非常多，我就坐在那里，然后呢开始讲。那讲的内容是平淡极了，可以说好平淡，好平淡，就这么一个平淡的。他就是说，现在的人世间大家充满的烦恼其实我们对象没认清楚，大意如此了往往觉得责备对方，不是的，真正关键还是内在。你只要把自己树立的你心上那个樊篱拿掉就对。他就举一个比喻，说你看见一个人的话，总觉得对面好像对方要相信你先要向你笑一笑敬礼，你才向他笑他，你何必先向他笑呢？就这么简单的，你先以你相应的法对他，你做对了，自然而然这个反应是会很好的，就这么平淡。我这是讲那个内容妙了。我第一次真正我自己觉得跟法相应，就是这种感受，忽然之间身心上面就想我也说不上来真说不上来，就是浑身就涌在一个什么里边这个一身流充满着这种欢喜，我无法说得明白，欢喜的不得了。这个境界维持了好几天。然后呢，这个回顾出来，我就觉得那经上面讲的这个道理这不是个道理，因为体会得很清楚，我随便看见一个东西就觉得这个经上的妙意处处地方都现起来了原来就这个，那个还是很简单的，不是说有什么修正。我好几次都这样， 我所以以后晓得啊，原来这么好啊，恭敬、专诚、专诚，是吧？怪不得这个老比丘，人家跟他开玩笑，他也这样的。何况是真正一个说法有成就的人。所以说，真正重要的在这个上头。我也得到了这种好处以后啊，所以我常常也求。有一次有遇见一个老师之一啊，老师就问我最近呢、啊、怎么样啊？啊，这里生活如何啊？那个生活非常苦啊，他们也晓得，哎，我年纪没有大了，身体没不好。我以前在这个就是美国的环境啊，过惯的非常好的环境。我后来我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苦得不得了。我早晨起来的饮食啊，一杯茶，一个大饼，然后呢，中午馒头一滴菜。所以那个菜的话，简单极了。今天洋芋就是洋芋，明天茄子就是茄子，后天白菜就是白菜，放点盐，放点油，煮煮。想来就这样，转来转去就这个，啊，到了晚上呢，白饭汤，那个汤就是加点盐嘛，就是这样，是这样。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啊，人家同学、啊、拿几粒粘盐，哎，大家好高兴啊，大家要抢着盐来吃吃。你可想而知那个生活单纯到这个程度，但同学没有个人叫怨的，啊，所以我的老师也跑得来啊，也问我啊，他说啊，你怎么样啊，啊。因为他们也有人说了，哎呀，他总是叫他叫我多买点营养，我就不要，我已经欢喜的不得了，这样，所以他问起了我，我就跟他说，啊，我说在这里啊，样样欢喜，样样满意，要求一样东西，他求什么？希望啊，这个师长的加持。听了一下，他眼睛一瞪，加持，是你自己加持你自己啊，这个还求的吗？一句话。当时我在这里好像打了个闷棍一样，我还觉得很欢喜了，说实在的话啊，但是完了以后我想到一点都没错，你自己加持自己，靠什么？三个字，专诚精进，记牢。所以说我们现在最起码的为情不应说，为其情不应为说，啊，虽其浅白也应观其，啊，就是浅白了，还要看他的是气非气啊。尤其是这种气很高的这种气啊，浅了以后也不说，要磨着他。这个理由。反过来呢，若自是气，终未劝说，亦可为说。如三摩地王经云。若为法师故，请拜于儒者，应先说是与我学未广播如是之善巧，为大事前呐、啊，如何能宣说？如应说别语，不应或而说，观其而后行呐、啊。若已知是其未请也应说。那么后面呢，用一段经来说明，是吧？假定是你为了法师的讲法，那么。对于来请你说的这个，你前面先应该说，哎呀，我自己要谦虚一下，说我自己呀、啊、学的没有广博啊，而你是个善巧的人呐、啊，像你这样的一个了不起的大菩萨前面呐、啊，我怎么能讲呀？啊，说这个讲法的人呢、啊，应先说这个，不要说，就啊，匆匆忙忙的就说出来，啊，应该啊，先观察那个对方是气非气。如果他晓得他是一个器具，那么不请呢也应说，这个里边也应当公案，应当公案两个。现在你们手上啊有一本印这个中国不大师的印花因缘集，这个中国不大师有两个大弟子，上首弟子啊，一个你们翻开那个中大师的传，有的人带来，有的人没带来，没带来回去的你看一下，那个第一页有一张照片，那个照片的下面有两个人，这个两个人呢、啊、就是啊大师的两个上首弟子，他的整个的教法就在这上面，这样，一个叫贾朝杰，一个叫柯柱杰，啊，这个贾朝杰啊，就是啊能够圆满的传承。中国不大师佛法的这个弟子，柯柱杰是对大师教法最神正的保留者， 他们两个对大师的教法有最远最了不起的贡献。这个贾朝杰第一次去见中国部大师的时候，还有这么一段公案，他自己是一个这个后藏表的哪一部分的最了不起的一个大学者，听见人家说，我说这个中国部大师这个人何等了不起，他心里不服气，真的这么好吗？我就不相信，我就要跑着去啊，去看看他。这样那天呢、啊，他就怀了这种心情啊，跑着来。大师中国部大师正好在那地方讲说，结果啊，外面进来一个人，那就是那个贾朝杰，那大摇大摆那个上来。中国部大师一看那个对方上来了以后，他连忙从那个座位上下来啊，旁边坐个小座，就在那坐在那地方啊，然后呢，及时的讲下去。那一位老兄啊，他居然就不明白跑上去啊，坐在那个中国把他让出来那个大座上面，就坐在那里望，很神奇的听。结果啊，他一座还没听完呢，他下来了。等他听完一座啊，就跪在中国部大师前面，啊，这个教法是闻俗未闻啊，义理广深，这样啊，从此以后他一生呢、啊，就完全跟着中国部大师，而把中国部大师啊的教法弘传。所以我说，不怕我们呢、啊。没有慢，就把我们慢错了。就真正重要的，我们要用对，真正要用对，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真正修学法最怕的人是什么？怕烂，不怕这个人捐，不怕这个人狂。实践也是这样，实践也是这样。这我这里随便这么提一下啊，那个是想到了，这个上头告诉我们，我们讲法的时候应该这样。但是呢，假定说你确定晓得这个气的话呢，那么有另外一种方法，那是鉴别了以后，那是鉴别了以后。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那个祖师，中国的祖师对那个弟子，晓得那个弟子一个成气候的人，那你不必跟他谦虚，你就磨着他，结果他就成了才了。复次皮赖耶经说，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这个是解经上的一个条规，这个念一遍大家就晓得了啊。作为还没有受戒的人，将来你们出了家受戒都晓得啊。目前呢，听一下就行。立者为住者不应说法，住者为物者不应为说法，住于低住不应为高住的人说法，妙恶亦然。在后行者为前行者不应说法，在倒车者为倒行者不应说法，为住腹头超衣上肩抱肩及抱相者不应说法，为头急慢着帽着冠着慢缠手不应说法，为城墙马柱年鱼秤及着斜律不应说法，为手则杖伞器剑钺及披披甲者不应为说法，凡是应说以无病也。这是戒经上面的，就是说如果说啊，他站得比你高，你说法的人站得低，你不可以跟他说。这个倒不是在这地方较量高下，表示正宗法，是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我们重法就是这样，对这法要无比的敬重啊。所以平常我们呢请法的时候啊，也应该了解要至诚恭敬的去请，不要随随便便的啊，好像无所谓的时候，哎，这个怎么讲，这个怎么弄啊，这个不可以，不可以，千万注意啊。反过来呢，在他下面反是应说以无病也，要也意思说，这个假定说前面这个上面之所以这样的话，因为他有正常状态当中，所以不可以。反过来假如这个人有病的时候，那就不受这个戒上面的开源，戒上的开源。比如说啊，我们现在一个人病得半死，躺在床上，照理说的话，他躺在那里，你不能跟他站在那里说的。但是一个人病得要死的话，你跑得去的话，这个是开源啊，是这个意思。那么前面是讲怎么讲听啊，怎么听，最后呢完结了。平常我们讲说的时候，一定有一方讲有一方听的人，我们讲完了听完了嘛，也就说算了。实际上不讲，有讲的泥鬼，听有听的办法，讲完听完以后还有一个。现在我们有没有？有的，我们就、啊、把它创一个回向偈，这个有大道理。但是呢， 这个回向偈我们的形式是有的，内容啊不一定有。下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跟这个内容配合。如果你真正的能够配合的话，这个讲也好听也好，就功德就无量。有完结是功德归理，所以讲完了怎么办呢？有讲闻法数获众善，应以猛力月心回向现世究竟诸虚愿处。讲法也好听法也好，都有绝大的功德。这个功德我们不要白白的让他去，你白白的也有的，但是你要晓得善巧的利用它，这样才能增长无尽。你不晓得善巧的利用的话，三十愿。我先说一个三十愿的故事。这个汉山大师他已经成了名了，非常了不起。然后呢，从北方经过江南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在杭州停了一下啊，不晓得多少人，不知道杭州哪里，我一下记不住了，不晓得多少人呢、啊，就来啊，给他这个听法。有一个人呢，姓刘，叫刘玉寿，他那天呢、啊、来问那个汉山大师，哦，今天早晨呢、啊、做了个梦，是梦当中啊，说有一个人呢、啊，这个长得很魁梧，但是呢，他那个嘴巴吐出来很尖的，吐出来像个猪嘴巴一样那种味道。他就是跟这个刘居士讲啊，我在唐朝的时候啊有一次啊，是啊，听一个法师啊讲一柱经，我就跑这去听了一下，因为这个功德，所以转身呢、啊、就到了宋朝啊，去投为一个大将，谁啊？曹彬。曹彬是宋朝宋初的一个很有名的大将啊，那个时候啊，攻那个江州攻不下，久攻不下，最后把那个江州啊攻下来了以后啊，他发了个大称心，就把城里的那些啊人通通杀光，就这样屠城。因为这样的因缘呐、啊，受尽无比的痛苦。完了以后啊，生生死死啊投注。而明天一大早我要被杀的那个柱啊，这个要跟你有缘了、啊，要祈求你啊救我一救。啊，那个梦啊做完了就醒过来了。正在醒的时候啊，就听见这个他那时候住在那个禅上面呢，这江里面来嘛啊，听见那个猪哇啦哇啦叫，哎呀，他就想起那个梦，赶快他就跑到那家人家去啊，叫他们去救那个猪，跑着去那家猪已经宰掉了。他就问那个大师，说这个梦啊，这是什么一回事情呢？大师就告诉他，是啊，是没错，那个时候啊，那个听法那个人呢、啊，就是被宰那个猪，就是前身那个说话那个人，就是你啊。就是么普普通通的听了，就是这样的大的功德，千真万确的啊。不过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晓得怎么回向，这个叫三十愿。他听了一柱就得到这么好的福报，结果得到了福报啊，是造罪，造了罪啊，然后呢受尽地狱苦报，然后呢一丝一丝被人宰。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应以猛力欲心回向现世究竟诸虚愿处。我想这个啊，留着明天讲，因为这两句话值得我们呢、啊、好好的认真呢、啊，就每次去用功，对我们有很大的功德。